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王之清被秘密误判三年半入狱，河北法轮功学员宋淑花被非法庭审，屡遭迫害，湖北汤方琼被频频骚扰，曾陷七年冤狱，山东于淑芬再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之清女士2021年5月3号在家属不允许到庭的情况下，被高新园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王之清被网判三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现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监狱。王之清家住大连市高新园区。2020年6月25号，王之清因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发二维码遭绑架，后被放回家。11月25号，河口边防派出所让王之清到派出所，欺骗他去取回6月份抄他家时抢走的法轮功书籍。王之清去到派出所时，却再次被绑架。王之清的丈夫被派出所告知，王之清被拘留3天，关押在姚家看守所。3天后，派出所根本没有释放王之清，而是暗地里罗织黑材料，将王之清诬告到检察院。最近得知，2021年5月3号，王之清已被高新园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6月份，王之清被法院网判三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王之清上诉后被驳回。现在王之清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法轮功学员宋淑花女士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半年后，于12月13号被涿州市法院视频庭审。在视频庭审时，法官诱骗宋淑花，声称如果你说不练法轮功，我们就让你回家过年。宋淑花当庭回绝说，法轮功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样好的功法我当然要练。庭审走过场，只用了1个多小时就草草收场。现年62岁的宋淑花，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获得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处处为他人着想，还常年无微不至地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为她接屎端尿，直到婆婆安详地离世，是村里人公认的孝顺媳妇。2021年6月16号，宋淑花在集市告诉人们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还同时绑架了她的丈夫李国林。宋淑花夫妇同时被非法关押在涞水县拘留所15天。7月31号，李国林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宋淑花被非法关押到保定市看守所迫害至今。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下辖洪湖市法轮功学员汤方琼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做诚实善良的好人，于2021年11月7号被绑架。11月25号，汤方琼被非法拘留10天后，频频遭洪湖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人员张灿等人骚扰威胁。2021年11月7号，汤方琼正下楼，被蹲坑的洪湖市国保大队两个副队长邓仁庆和刘铁山绑架到洪湖市公安局审讯室。当时洪湖市国保大队队长梁红等人在审讯室，他们声称接到举报，汤方琼在洪湖市多个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洪湖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张灿举报汤方琼给他 U 盘，逼迫汤方琼承认，被拒绝。警察到汤方琼家，抄走电脑笔记本1台、法轮大法书籍等多种私人物品。下午4点多钟，汤方琼被放回家。12月5号，汤方琼刚结束10天的非法拘留，就被张灿频频地在电话中威胁，要他配合省里的所谓验收，遭汤方琼抵制。 早在2005年9月7号，汤方琼被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人员和公安警察从家中绑架到洪湖第一看守所，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及现金10000多元。2006年2月，汤方琼被法院枉判4年，被送往武汉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于淑芬2021年9月28号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劫持到昌邑看守所，并声称2018年对于淑芬枉判7年，现在要执行。2016年1月，昌乐县国保大队警察在于淑芬家搜到一本台历，强迫于淑芬承认台历是法轮功学员秦丽丽做的，才叫她回家。秦丽丽当时已被绑架。2018年3月，于淑芬在家中被昌乐国保绑架，次日收到法院判决书，被误判7年，并被勒索罚金8000元。于淑芬提出上诉，被驳回。3月18号，国保大队警察把于淑芬劫持到城东派出所，并于次日将于淑芬劫持到潍坊看守所，因体检身体不适合关押，看守所拒收。于淑芬在家人被勒索5000元后被放回家。2021年9月28号，于淑芬被身份不明的人从家中带走，称要执行2018年对于淑芬的7年枉判。2021年10月22号，于淑芬被转到潍坊市看守所迫害。于淑芬的家人委托辩护律师会见于淑芬，遭看守所拒绝。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李洪志先生发来贺词；刘燕女儿海外营救母亲，教授和政要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9号，来自台湾各行各业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召开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当天，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为交流会发来贺词。交流会上，共有19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自己在各自环境中如何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实修心性的心得体会。来自台北的陈先生在求学阶段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现在在大纪元担任专职广告业务。他表示，在业务工作中接触人时，时常会出现矛盾，他首先找自己的不足，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陈先生就感到心中的积怨消失了。黄女士来自新竹市，她曾经因身体亮红灯，走遍各大医院，采用各种偏方也不见改善。黄女士通过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不知不觉中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先生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据明慧网报道，原云南文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刘燕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再次被中共当局绑架。日前，目前正在加拿大谢尔丹学院就读的刘燕的女儿刘明媛在海外呼吁营救母亲。刘明媛的两位教授主动发信和邮件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声援，多位政要也表示关注。刘明媛的教授丹尼斯先生写了一封公开声援信， 他在信中表示，刘明元的母亲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冤狱，我为这件事情感到愤怒，我会提供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任何帮助和支持。刘明元的另一位教授霍华德先生在发给国会议员厄斯金的邮件中说，作为政府，肯定也有其他向中共施加压力的方式，请帮助刘明元的母亲重获自由。12月9号，加拿大国会议员斯格若向总理特鲁多发电子邮件，呼吁政府帮助，要求释放所有纯粹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5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学法融于法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刚读转法轮时觉得真好，但记不住，大脑总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着，很苦恼，很着急。后来通过学法知道，这是思想业力和常人观念等不好的东西在干扰我。看到同修在抄转法轮，我也开始抄。当时用的纸是学生写作文的稿纸，但比普通的作文本的纸厚一点，硬一点。用这样的纸抄错了，好修正。我用钢笔楷书，恭恭敬敬、工工整整的抄，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抄法时，心静下来了，法理也渐渐地展现出来，各种执着心在减少和淡化。遇到矛盾和苦恼的事情，能够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了，不再一味地找别人的过错，挑别人的毛病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常人强烈的七情六欲控制和折磨着，心里敞亮，身体轻松，那时别提心里有多么喜悦和幸福了。我终于找到了梦中的那片净土和心灵的家园，也尝到了超法学法的甜头。从此只要时间充裕，我就抄法。后来我又用钢笔行书抄了一遍转法轮和师尊的精进要旨、红营等大法书。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抄法。由于大法书籍随身携带不方便，我开始用随身听听法，用电子书学法，但总觉得用电子书学法没有看书学法效果好。2014年以后，我又开始抄法，这次是用毛笔在水写布上抄法。下面谈谈我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的一点体会。我从小就喜欢毛笔字，虽然没有老师教，写的也不好，但就是喜欢。姥姥家是书香门第，老爷们上过私塾，毛笔字写的都好，每逢中国新年都给村里人写对联。记得我上初中时，四老爷给我看一本他珍藏的祖上用毛笔写的小楷手抄书，写得非常工整秀丽，并告诉我，过去上私塾，老师要求学生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把小楷写到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一笔不乱，一字不错。对此我记忆非常深刻。当我用电子书学法效果不好时，我就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希望通过用毛笔抄法达到凝神绝虑、一心一意的学法。当然还有用钢笔在纸上抄的法，在国内的环境有不便存放的因素。 用水写布抄法，随写随干，不留痕迹，而且非常经济，省了纸墨费用。关键是写毛笔字要求心要静，杂念要少，不能一心二用，很快就让人进入学法状态。眼看口读手写走心经脑，注意力容易集中，对法理认识得很清晰，头脑清醒。刚开始用毛笔抄法也有一些障碍，抄得慢了心急，字写丑了闹心，但时间一长，用笔熟练了，抄法的兴趣就来了。因为白天工作忙，我经常在晚上抄法，抄法抄多长时间都舍不得放下大法书，舍不得停下笔，而且越抄越爱抄，经常觉得抄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大法的法理也清晰地展现出来，常常感叹师尊讲的都是天机，大法是宇宙大法，太大了，师尊太慈悲了，我们能得到大法并注师正法太幸运了，真是万古难遇今日遇，今日不修何时修啊。只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法和注师正法，才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才能不负史前大愿和誓约。用毛笔抄法时间长了，毛笔用顺了熟练了，抄法时也容易起杂念，而且杂念还很清楚，像是两个人，一个在抄法，一个在想事儿，又像一个班级里大家都在静静的学习，偏有那么两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在说话，影响别人学习。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告诉自己，让那个捣蛋的出去，把他请到房外去，不要来干扰我。就像老师把扰乱班级纪律的学生撵出教室罚站一样，意识到了，正念强了，注意排斥他，心就静了。其实这也是修炼，也是一个加强意志力，提高主意识注意力，排斥杂念和修去思想业力的过程。我抄法时，先把要抄的一段法读完，然后从头开始一句一句的用毛笔字抄，一边抄一边重复着读这句法，一般抄完一句法要读五六遍或七八遍，抄完了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丢字漏字错字，无误后抄下一句，这样就把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了。我在省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中层管理工作，人手少事务多，我的领导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经常加班加点，我们一般是上午8点上班，晚上7、8点才下班，一天10多个小时待在单位，回到宿舍满脑子都是单位上的事情，用毛笔字抄法能够让自己很快进入学法状态，融到法中。我在宿舍有2块水写布，一块铺在桌子上，一块挂在墙上，铺在桌子上的我就坐着抄法，或盘腿坐着抄法，写累了或困了我就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水写布前，站着悬腕抄法。我每天抄法一般都要抄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看会儿明慧周刊再休息，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的正念接着抄法，抄到早上7点半准备上班。如果到外地出差，我就带上一块小一点的水写布，带上一支毛笔和电子书，放在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携带也很方便，到了驻地酒店倒上半杯清水就可以抄法学法了。我家离省城有2.5小时的车程，基本每周回家一次，在每周来回的车上或出差的路上，我除了听法或者是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内容，我还学会了利用手机抄法。首先把不用的智能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把电子书里师尊的讲法复制到手机文件夹里，打开师尊的讲法，再打开手机的双屏显示，找到备忘录，点击备忘录，就呈现手机屏的上半部分是师尊的讲法，下半部分是备忘录，点击手写就可以在备忘录抄法了。现在人坐车全都是拿着一部手机在玩，或者看电影看小说，或者看微信回微信，用智能手机学法抄法具有携带方便、掩饰性强、抄满屏、随时清空等优点，目的还是让自己更加投入的学法得法，融到法中。 由于工作岗位经常交流变换和不能在成长地任职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都是独自修炼，一个人学法，未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修炼，只有周六周天才能有时间跟亲人同修做一些沟通修炼交流。我觉得静下心来抄法学法与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仅是自己多年来抄法学法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旬同修发正念排除病业干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我母亲今年91岁了，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凭着对大法师父的坚信，20多年过去了，母亲依然身心健康，精进不怠。母亲家族中有遗传的眼睛疾病，我姥姥和小姨眼睛都有毛病。姥姥70岁就双目失明了，比母亲小10岁的小姨为治白内障和青光眼，去北京做了2次手术，花了4万多元钱，视力依然不好。母亲开始修炼以后，去公园参加集体练功的第2天，师父就给她清理了身体。母亲的眼睛红肿了好几天，不断地流眼泪，几天以后就再也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看书和做针线活都轻松自如，视力比年轻人还好。对于老年同修来说，很多人文化水平低，也不太会修会悟，母亲也是这样，摔过不少跟头。比如今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母亲咳嗽得厉害，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状态，他就一直喊，憋死我啦，憋死我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转圈直蹦。我赶紧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发正念清除干扰他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所有黑手烂鬼和邪恶因素，求师父救救母亲，即使母亲修炼有漏，也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加大对母亲的迫害。半个小时后，母亲渐渐平静下来，躺下睡着了。事后我和母亲交流，我说，为什么会突然咳嗽那么厉害？那天白天我们谈到姐姐和姐夫，因为以前在生活中产生的摩擦，您一直对他们有怨气，这颗心一直没有放下。2年前犯过一次，我不在身边，被不修炼的哥哥送进了医院，当时还被确诊为气阻肺。我接着说，这2年您的怨恨心表面上好像没有了，不大生气了，可昨天晚上的状态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怨恨并没有彻底修去，所以当外部环境刺激到您的心时，您就会生气，而且表现得非常激烈，出现状态时第一念又不在法上，说什么憋死我了，我不行了，这不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了吗？这就是负面思维啊。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每个人修炼中都想把每一关过好，也想知道自己到底过得好和不好，其实如果你能够在利益面前坦然不动，你就是过去了，你能够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原因，从而先正自己，你就是过去了。在各种考验中能放下执着，你就是过去了。当然了，过去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学员他能全做到，有的学员只是表面做到了，心里还放不下，
有的看上去都不错，但是心里头还是有点别扭，那就说明他还保留了一点，这个不难判断。我对妈妈说，修炼是严肃的，你得从心底改变才行。今年8月31日下午3点左右，母亲正在看书，突然眼睛就看不见字了，抬头也看不见周围的东西了，感觉自己突然陷入了黑暗之中。开始还以为是阴天了，可不对啊，能清晰听到我和小孩子在客厅的嬉闹声，却看不到人。母亲这次正念很足，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的干扰，立即开始盘腿发正念，正念清除所有干扰自己正法修炼的一切黑兽烂鬼、共产邪灵，彻底解体所有干扰自己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一切低层邪灵和败类异物等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第一个15分钟过去了，母亲能看到周围的东西了，她信心大增，继续发正念，半个小时后眼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母亲和我交流，我也为母亲高兴，这是老人第一次自己正念闯过病业关。他自己也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什么是正面思维了，如果我第一念懂的是人念，承认眼睛看不见是病，这次磨难就会加大，就像以前过病业关时那样，反反复复拖很长时间都过不去。这次我把自己当修炼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第一念在法上，师父就帮我了，轻轻松松就过了这一关，我为母亲骄傲。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正实法，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5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闯过了一个个的难关。现在我把自己的一段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2017年，我地区两名同修在异地发真相资料时，被那里的警察绑架。同修们闻讯后，自觉形成整体，展开营救。我们发正念，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写公开信，上网曝光恶人恶行等多种形式进行营救，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两名法轮功学员。我和两位同修翻山越岭到几百公里外非法关押同修的地方去营救同修，当晚我们也被绑架。我们三人被抓到公安局后，警察将我们死死地固定在老虎凳上进行诱供、骗供、逼供，不许我们睡觉，轮番非法审讯直到天亮。我们三人仍然是零口供。一个警察气急败坏地说，零口供照样治你们的罪，又说把他们押到医院做体检，关押到看守所去。警察分别用3辆警车把我们劫持到医院，我给警察、医生讲真相，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不听。他们几个人强行将我按住量血压，我奋力反抗，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我这一喊把医生吓得血压计都掉地上。几个警察扑了上来，撞翻了医生的办公桌。一个警察指令说，把他喊的全部录下来。顿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乱作一团，体检无法进行，他们又调来一大批特警，抬的抬，按的按，强制做完了体检后，又匆匆把我们送到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由武警、特警共同把守的，进去时要过黄色警戒线，必须首先向高墙上站岗的武警喊，报告班长。我想，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是考验我的时候了。我拒绝报告，高墙上的武警大喊，再不报告我就开枪了。 接管我的警察怕误伤了自己，吓得说，别开枪，别开枪，让我来。他举起警棍，恶狠狠地对我说，现在开始，我警告你三次。警告一，你报不报告？我说不报告。他连续警告了三次，我都说不报告。他只好拖着我越过黄线，一边走一边恶狠狠地说，要不是看你年龄大，我就弄死你。在看守所，我不被监规，不穿囚服，坚持被罚，练功并绝食反迫害，绝不听从邪恶的，就这样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我弟五位同修遭绑架，被当地公安列为大案要案，市公安局一个主管副局长亲自上阵，非法提审我。现场站着十多个警察，摆出各种姿势，用长枪瞄准我，对我进行拍照、录音、录像，杀气腾腾。那个主管副局长隔着铁栏，坐在我的对面，他质问我，你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民政部、公安部的公告不是法律，我没有违法。法轮功利国利民，我为什么不练？他说，你说怎么利国利民？我说，别人的我先不说，我就说说我修炼前后的神奇变化。我一一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从一处于病危状态变成了一个健康人，由一个粗暴的人变成一个理性的人，由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的经过。紧接着我就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耶稣、释迦牟尼佛的修炼故事。这时提审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了杀气腾腾的气氛。主管副局长听完我讲的真相后，出人意料地说了一句，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警察的教育。我说，不敢说教育，我只不过给大家讲了我修炼后的变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接着说，我也想帮你，但你这几天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调查，如果你今天能说出你的名字，我就批准你，让你见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在外面要见你，等了好几天了，很着急。其实你的名字、单位我们都清楚，就看你的态度，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家人考虑考虑。我的脑子里立刻闪现出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这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然后我对副局长说，我也想我的家人，但我永远不会说出我的名字。这位主管副局长看着我低声说，哎，你不说我想帮你也没办法。说完挥手示意说，把他带下去。北部山区的冬季滴水成冰，一天看守所里的水管被冻得严严实实，羁押人员无水洗，无水喝，他们用火烧，用开水浇水龙头，最后将水龙头拧到最大，水还是没流出来。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作罢。为了大家能有水用，我走过去说，让我来试试。他们迟疑地看着我说，法轮功，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称呼。我用右手紧紧攥住水龙头约有10秒钟，水一下就喷了出来。在场的人激动地大声喊，法轮功，法轮功，真厉害。隔壁 house 的人听见后隔墙问，法轮功咋了？法轮功咋了？他们回答说，法轮功很神，用功能把水龙头化开了。我心想，这正是我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众生的好时机。我就顺理成章地给他们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在 house 里还发生了另一件神奇的事。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快一年了，从未看见过日出日落。有一天，我在阴暗潮湿的 house 里来回走动。 house 里一个人吃惊地问我，你走动时身后有两个大圆圈，亮亮的，不停地跟着你转。我看了好一会儿了，那是啥呀？我忽然明白过来了，对他说，那就是我经常给你讲的法轮。他一下子惊呆了，说，你给我讲的原来是真的，你快救救我，救救我，救我出去。我说， 我也只是一个修炼的人，救不了你。能救人的只有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这时，他迫不及待地念起了我给他说过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这两件事讲给警察，讲给刚被关进来的人，也很快传遍了看守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走在助师正法兑现誓约路上的修炼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年又过去了，我在助师正法兑现誓约的修炼过程中走得磕磕绊绊，幸运的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要向内找，不断修去人心，提高心性，加强正念，就会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一直前行。第一部分，珍惜师父留给我们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修炼形式。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我本身是一个安逸心比较重的人，更不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但是因为又要上班，又要做媒体讲真相项目，常常不能保证每天的学法和练功。大概在两年半前，为了改变这个不好状态，在修炼上有个突破，除了还是正常参加每周二当地小组学法和周六的悉尼集体大组学法之外，我就克服懒惰的心，坚持每天早晨5点半和本地学法小组的几个同修一起在网上学一讲法，学完法后自己根据时间再争取练动功或打坐，能练多少是多少，8点去上班，这样一直坚持把学法练功作为迎接新一天修炼的开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心里非常踏实。现在我能更好地合理安排好工作和修炼时间，每天下午5点下班回家吃过饭，忙完家务后，我在做媒体讲真相项目，效果就更好，感觉心态更稳，不会像以前那样纠结自己还没学法练功而莫名烦恼。通常做完节目是晚上10点以后了，尽管我每天睡眠约5小时，白天上班却觉得比以前精力更充沛。去年疫情开始后，不能如往常那样去景点讲真相了，所以如果没有发信箱和一些特殊的事情，我通常在休息日周三和周末都会和小组同修去住处附近的公园练功。户外练功看似简单平常，其实也是一个磨练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也是去除自己安逸心的好机会。比如冬天天冷风大，夏天天热，有时苍蝇蚊子也围着你转，站在草地上练功，蚂蚁虫子也来跟你捣乱，这些小事都会干扰你的正念，搅得你心不静。但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在户外练功是为了传播大法真相，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就会坚持下来。在户外练功时，有时会有有缘人来学功，或者坐在公园看着我们练功，
还有来征签的，也有马路上过往的车辆鸣笛称赞的。户外练功确实可以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祥和，对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奠定一个好的基础。第二部分，扭转观念，看似坏事变好事。去年八月的一天，我的右腿突然非常疼痛，整个大腿筋扭着疼，腿不能弯，一弯就钻心刺痛。当时自己的第一念动了常人念，想到每天上班要站着，冬天石灰地很凉，一定是腿着凉了，就用电吹风吹，穿上很厚的袜子和保暖裤，但是疼痛一点都没有缓解，不用说双盘，就连散盘坐在那儿都会很疼。这时我心里很着急，正念最差的时候居然去商店买了两贴膏药，想着可能今晚贴上明天就好了，就能盘腿了。然而我仅存的一点正念当时告诉自己不能这么做，另外空间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呢，如果我贴上膏药了就承认是病了，可能再也盘不上了。我也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干扰，首先我默认他就是病了，就用了常人的处理方式，用各种保暖热敷，自己都感觉不出来。我否定了自己这些不正的念头后，从自己的心性上找，修炼至今还有很多很多的执着心，自己在修炼上需要提高心性了，同时发正念，否定一切旧势力安排的干扰，不承认它。我先散盘坐着学法，一直坐到两腿都麻了，没有知觉了，我再试着往上搬腿，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地变好一点，但最多就是双盘半小时，还痛得全身冒汗，有时晚上睡觉都会疼醒，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自己的注意力还是关注在疼不疼上，抱着有求之心。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这颗想要做好的心，在我学法时就点悟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是啊，我怎么一直把它看成是个大坏事呢？从来没想过这是个好事，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观念，想想这何尝不是个好事呢？因为自己平时怕吃苦，在家打坐很少去坚持双盘一小时，这次腿这么疼，一定是因为平时自己的松懈，业力积攒多了，只能用这种自己还能承受的方式去补上。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它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师父这段法点醒了我，我不再去琢磨疼的原因和怎样才能不疼了，他疼他的，我干我的，都把他当成是个大好事，继续去做好应该做的。大法就是这般神奇超常，无求而自得。当我提高了心性，不再去执着腿痛时，腿奇迹般的就一点不疼了，又能双盘一小时了。不修炼的常人真的是很难理解，修炼人的好坏一念会带来如此不同的结果。经常感到我们有慈悲的师尊保护是何等的幸运，如果不精进，有何颜面对师尊和自己世界的众生。这次过关中也体会到修炼人在自己平时的修炼中真的不能懈怠，每天的学法、练功和发正念，都是在常人的这个大染缸中洗净自己，所以不能放松， 不要人为地给自己制造修炼路上的障碍。第三部分，工作场所就是自己的修炼场所。很羡慕那些不用上班，把全身心精力都投入到各种讲真相活动上的同修，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更应该利用自身的条件，抓紧做得更好一点去弥补。我工作的单位西人多，年轻人多，比较容易讲真相，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因为单位人多，休息时间各不相同，我就用午休时间给同时休息的同修讲真相征签，有几十人都签了名，下班后又和单位老板讲真相，他也签了。圣诞节，我们公司一个大客户老板来单位，并特意过来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我负责包装他们公司的订单。每个月都有上万的订单，要按照不同产品和数量包装纸袋邮寄。每个月的工作报告出来，我的出错率都是非常非常的低，只是一两个。最近八月和九月都没有任何错误。这个客户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我就抓住机会对他讲了真相，并把放在单位的莲花和真相资料送给他。因为单位建立了脸书群组，每天的人员工作安排都贴在单位脸书上，单位的一些通知也都在脸书上发布，我就邀请单位的同事作为脸书好友，这样个人脸书上贴的真相文章和视频他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也注意交替上传一些常人感兴趣的生活内容，上传一些生活中的日常相片等，而不是千篇一律都是真相文章，让常人能够理解大法弟子并不是苦行僧，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快乐丰富多彩的。但我们自己明白，我们的心并不执着于此。母亲节时，我把五六十朵莲花和资料放在午餐休息室，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并拍了照片放在单位脸书上，告诉大家可以把美丽的莲花送给自己的母亲、家人和朋友。这样做后，莲花一下就拿没了。还有没拿到或想多拿几朵的同事又过来问我是否可以再多带一些来。最近公司来了一位新的电脑工程师，看他像中国人，我就主动过去和他说话。我们互相加了脸书作为好友，之后在脸书上和他聊天，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他在公司做了没多久就离开了，他告诉我工作压力太大，他辞职了。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身边，感谢师父。自己在讲真相上比较用心，但有时就会只注重怎么练，没有注重怎么修。只是为讲真相而讲真相，没有去注意实修自己。我悟到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都要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其实我的工作场所就是自己的修炼场所，需要自己在这个环境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工作中的人都是要救度的众生，对于常人的工作也要尽心尽职，任劳任怨，时刻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替别人着想，自己的言行就在正实法。第四部分，救人急，做个为他的生命。今天的众生都是为大法而来，同修们都是在加快脚步多救人，我感到不能松懈，应该和同修一样，尽量把时间多用在救人讲真相上。为了多救人，有些同修参与了去海边做反迫害征签。我一开始只是在购物街上征签，但周日人并不多，而且有些大商场门前也有限制，不能站在外面，就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海边征签。 但一开始就被人心障碍着，想着别人在海边晒太阳放松，我上去征签会不会打扰别人，向内找深挖自己，是因为我有爱面子的心。我摆正了救度众生的基点后，自己不是去求签名，而是给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突破了人念，我每周日和家人同修去海边征签时，自己也能大方得体地上去打招呼，讲真相征签了，效果也很好。经常感到人神就是一念之差，不断加强神念，去掉人念，才能不断精进。为了能更好地在打电话中讲清真相，几周前我参加了晚间 RTC 平台开口讲真相打电话培训，使我受益匪浅。感恩师尊给予弟子这个珍贵特殊的修炼机会，感谢协调和培训同修的无私辛苦付出。八天的培训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太多不足。以前往国内打电话讲真相，我一直断断续续不能坚持，现在悟到是自己隐藏着不易觉察的私心。给众生讲真相的时候遇到不退的，我会觉得反正给你讲了，那你不退没有办法了，没有更多的去想怎么能够更好地提升讲清真相的质量。通过培训，现在我明白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只有用心去多看多记多练多讲，真正为众生着想，才能更好地提升救人的效果。通过培训我还悟到，以前我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有时候好像是为自己做一样，自己每天都在忙着做讲真相的事，但是自己动的第一念是，哦，我今天还没讲真相呢，我要讲真相，我要怎样做。我参与媒体讲真相项目也好，发报纸征签也好，社交媒体讲真相也好，或碰到有缘的众生讲真相也好，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把自己每一天的讲真相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没落下。但真正围绕着讲真相这一切事情，自己动的第一念都是离不开我。因为为了自己不落下，所以我也会克服各种困难，去参加各种讲真相的活动。因为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这是自己的使命，必须讲真相救人，必须兑现自己的誓约，否则不可能圆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跳出为我为私的基点，我在这个为私的框框中去试图做好三件事，正是因为没有跳出这个私字，所以生不出慈悲心来。我感觉自己经常把打电话看成一种压力，是一种无可奈何，必须要硬着头皮去做的事情。或者我满足于今天已经做了别的讲真相的事情了，不用去打电话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想多抓紧时间去救人，不是想到无数无数与我们有缘的众生，正期盼着我们赶快去救他们，使他们所代表的天体免于被淘汰和毁灭的悲惨结局。其实这些众生真的是很可怜，他们和我们一样，当初也是冒着天胆来到这肮脏的三界，也是想拯救他们所代表的天体，只是他们在这场大戏中被安排扮演的是不明真相的众生。此生我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运，我就更要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真正修成一个为他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我想到可贵的中国人等待了千万年，就是为今天明白真相时，我再拿起电话向他们讲真相时，正念就强了。我带着一颗慈悲的心，去珍惜每一个号码，每一段缘分 和师尊的苦心安排，我不再去执着三退的数字，而是渴望众生能真正明白真相。感恩师尊给予弟子这样的机缘，去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给予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的有限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